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谈我们的信仰与生活。上一讲呢，我们就讲到了早期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啊，面对着南北战争的问题，我们的年轻人究竟应不应该参军打仗呢？那么当时大家是议论纷纷。后来教会整体的立场就是呢，我们不自愿去当兵，因为当兵呢，守不了安息日，又要杀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5:44也说，要爱你的仇敌。如果我们要爱仇敌，怎么又能持枪去杀人呢？所以教会总的立场是，不要自愿去当兵。如果政府征兵需要你，那么为了尽到公民的责任呢，可以去当兵，但是呢，教会会帮助你申请，就是把你列为呢非作战人员，这样子呢就不用持枪打仗了。所以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呢，在美国政府，在其他的许多国家政府呢，都是登记的非作战的教派，我们不支持战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友在进入队伍之后，一般呢都是从事医疗队的工作，去治病救人，治疗伤病员。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也有些教友呢因为不持枪打仗而受到处分和逼迫，特别是在一些没有民主的国家，不太尊重人权的国家呢，如果你被征兵入伍了，你说我不持枪打仗，很可能会受到军事法庭的惩罚，轻则坐牢，重则呢会被枪毙。那么当时的早期的复临信徒呢，谈论了应不应该去参军打仗的问题。后来美国政府呢也不再征兵了，基本上呢这个问题呢，大家也就不再谈论了。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知识，到2007年的时候呢，美国军队当中有7500个复临信徒的士兵。这些军人当中呢，除了随军的牧师之外呢，几乎都是战斗人员，持枪打仗的。所以从这一点也看出呢，在美国的教会对这个参军打仗的这个立场呢，我们好像已经不强调了。不管怎么样呢，希望大家心里面有一个自己的定论，教会的立场呢我们尽量的遵守。那么可以说，至于怎么样在战争当中行事，究竟可不可以杀人呢，说实在的，在我们这个有罪的世界呢，也不是黑白分明的问题。我自己就认为呢，圣经里面的确以色列民呢有自己的军队，上帝的军队，为百姓作战防卫自己， 去击败那些逼迫上帝教会的人。那么既然圣经里面有很多无畏的战士都是上帝的百姓，上帝所拣选的，那么我认为呢，为了保家卫国，我们应该尽公民的责任，保护自己的国家。至于持枪打仗与否，首先有一点呢，圣经里的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呢，原文里杀人这个词呢是谋杀，就是有预谋的去杀人。那么这个杀人呢是刑事案件，比如说图财害命等等。但是作为一个战士去杀人呢，其实不应该算为谋杀的行列，因为战士呢是出于防卫，或者呢在国家机器动用的时候呢进攻敌人，虽然不是防卫，但是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是国家所要求允许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真的结论究竟怎么样也不是特别的清晰，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按照自己的良心，按照自己呢对上帝的负责来做出自己的选择。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更希望世界有和平，不要再出现打打杀杀的，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好，在马可福音11章28节，经文这样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这样的问题呢，是那些法利赛人、祭司问耶稣的：你为什么行神迹？你有什么权柄？现在呢，我们来看早期的福音信徒，他们成立了教会组织，有了一个大总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呢都拥护大总会的成立。那么说的再直接一点呢，甚至有些区会领导人呢都反对成立大总会，因为认为呢大总会干预了他们的行政权力。特别是在美国的爱荷华州，区会当时的会长和秘书呢，行政秘书都不喜欢全球大会的领导，他们还特别的反对怀雅各和怀艾伦。那么1865年7月的时候，爱荷华州的信徒投票呢就选了乔治·巴特勒取代了当时的会长。这个当时的会长和行政秘书两个人呢就脱离了基督福临安息日会，成立了后来的第七日上帝教会。这个教会呢一直到现在都存在。那么这可以说是福临信徒早期的有了架构之后呢第一次的一个分裂。但是从那以后呢基本上也平安无事，一直到20世纪初。那么当时这个分裂争议呢最主要的针对的问题就是大总会跟区会之间的关系。有的人呢不相信总会，认为呢总会干预了区会的行政权力。但是我们也看到，之前我们提到了基督福临安息日会是一个运动，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教派。那么它的起步，它的成长都是上帝带领的，我们也相信上帝在带领着这个教会。所以上帝所指示的教会的机构的成立，名称的选择，都不是出于人的。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应该呢拥护我们教会的集体的民主的领导，顺应上帝的指引，继续的朝前迈进。在圣经当中呢，很多的经文都讲到了 耶稣基督把权柄给他的门徒。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就这样说，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耶稣给他的门徒权柄，这是我们所看重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人在教会里面对待领导说三道四，批评这批评那，不尊重他们的领导。好像圣经里面耶稣给他的门徒权柄，这个我们都看到了，我们愿意接受，但是我们的领导选出来的要不要支持啊，等等很多的问题。因为人的私心呢，有的时候总是要挑领导的毛病。那么怀雅各在1873年开大总会的会议的时候呢，他就维护了大总会的权威，毫不含糊地说，大总会有权力监督执行全球教会的工作，总会的代表应该参加区会的会议。所以怀雅各对教会的历程呢是非常的清楚的，他知道有上帝的带领，尽管有些人反对，但是上帝所设立的机构有权柄指导教会的工作。那么也不是说呢，教会成立了大总会一切就万事大吉了，也是有它的问题的。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3节经文呢这样子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节经文呢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元首。我们一切的教会的职责都应该对我们的主基督负责。但是呢，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一些领导人呢，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太重。有的时候教会里面也会出现争权夺利的现象，所以造成教会的种种分裂。在1873年11月全球大会，当时呢会长是巴特勒，巴特勒呢就提出了任何的运动呢都需要有领导，而且呢当时他还抬高怀雅各，说怀雅各呢这样的领导在教会里面就好像圣经里的摩西一样。那么他的用意呢也是非常的明显的，他就是要通过提高怀雅各的地位呢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他说上帝所拣选的个人坐在领导的位置上呢，教会都要服从。乔治巴特勒呢从1871年就开始当会长了。那么当时他所发表的这些言论呢，获得了代表大会的决议通过，支持呢说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应该支持，要听他的。但是大会开过了之后呢，怀雅各和怀艾伦夫妇感觉到非常的不安不舒服，认为呢巴特勒会长把自己比喻成圣经里的摩西，这样呢做法是不恰当的，有荣耀地上的人这样的嫌疑。所以怀雅各就发文就说了，耶稣基督是教会真正的元首，我们所仰望的是耶稣而不是地上的任何人。那么巴特勒呢的确的在自己的讲话当中呢是过高的描述了教会的领导的地位。怀艾伦师母呢也批驳了他的论点，也指出了他在工作上的一些错误，比如说呢一言堂的风格，自己说了算。所以这些呢我们知道这样的领导风格呢对教会会造成很坏的影响。任何一个公司一个国家如果都是一个人说了算，那么整个公司整个国家整个教会呢都可能会 出现失误。我们大家要有集思广益的这种做法。所以怀艾伦师母呢，高举大总会这个整体的权威，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个人的领导突出自己的地位。如果一个人过高的看自己的能力，那么很可能呢就会跌倒，这是非常危险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所以大家的工作呢，在上帝的圣宫里面，一定是凭着爱心说诚实的话，而不是呢突出自己的地位。当怀雅各和怀艾伦批评了巴特勒之后呢，巴特勒会长非常的惭愧，也接受了他们的批评，而且呢还采取措施，把自己所发表的有关领导的这个言论的小册子呢尽量的回收，都烧毁了。1875年大会他又提出方案，要收回自己在1873年的大会上所发的言论，所做出的决议。那么1877年的时候呢，大会就收回了早期的决议，关于这个一个人权威的言论呢，当时通过的决议就等于是废除了。而且呢1877年的大会还提出了一个决议，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呢，教会总体的意愿，所有信徒的表达出来的意愿才是权威，只要不违反圣经和个人的良心，那么在他地区这个范围的决议呢就是可以遵从的。所以每一个教会呢，在他各自的地区都有自己的风土人情，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地区教会整体做出来的民主通过的决议呢，就应该由这个教会这个区域的教会呢来遵守。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从事圣工的过程当中要做决定的时候呢，很多情况之下都要结合我们实际的生活背景来做出一个集体的决议，千万不要有一个领导说了算，而且这个决议呢一定要符合圣经的原则，只要做到这些呢，可以说教会的原则做出的决议呢都是不会错误的。当时从1869年到1888年，乔治巴特勒和怀雅各两个人呢可以说是轮流的担任全球总会的会长。那么怀雅各虽然看到作为一个全球总会的会长，大总会的会长呢，这样一个位置容易犯一言堂的问题，但是呢他们实际在操作当中，两个人呢都会犯同样的毛病。虽然理论上知道应该谦卑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操作当中呢，人还是人，人无完人，都会犯错。而且当时大总会开会的时候呢，从各个区会来的代表也不过是每年才有这几个星期见面一起讨论问题，会后呢各自回到自己的区会，所以真正行使权力的还是会长和他的所选的这些领导人。所以如果我们不时时的提醒自己，不注意呢，就会犯了一言堂的问题。一个教会的抉择呢，就那么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决定，这样子呢难免会犯错误的。怀艾伦师母呢常常的提醒巴特勒和自己的丈夫怀雅各，不要做独行侠，独来独往，一定要常常的听其他人的意见。那么圣经当中启示录第二章第29节有这样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一个谦卑的人常常呢就要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别人的意见，少讲话 多听。怀师母呢，常常的提醒领导人，不要独断专行，要尊重其他人的意见。1888年开大会，大会之后呢，怀师母就写出文章来，写信，发表自己的看法。当时呢，他对乔治·巴特勒是非常的不满，他说巴特勒长老呢，当会长的时间太久了，甚至以为自己呢不会犯错了。过了3年之后呢，他又回忆这一段经历，怀师母这样子写，说呢，我们当时很多的教友太仰望巴特勒会长了，忘记了人都是会犯错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收音机旁的教会的领导，大家都应该记在心里面。我们坐在领导的位置上，在教会的事工里面具有影响力的时候呢，更应该要小心，知道呢，我们要对上帝负责，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上司是基督。我们最终呢，所做出的一切结论都不能是出自于自私的想法，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是为了教会整体的朝前迈步发展。所以要对呢上帝负责。很多领导人呢对圣经都很熟悉，经文呢也能够常常的引用，讲话呢也会讲大道理，但是实践上就可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言行一致，按照圣经的教导呢来开展自己的工作。那么从这里，艾德也呼吁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的教会在什么地方，不管你的教会有多大，我们做出重要的决定的时候呢，一定要集思广益，按照大家的共同的意见加上祷告，参考圣经的原则呢来做出决定。太多时候，很多的教会呢都是按照一两个牧师长老的想法来开展工作，结果呢常常是犯错误，而且又引起大家的不满。所以我们一定要真正的来寻求上帝。当然，我们现在话又说回来，上帝所设立的领导，所拣选的，我们就要顺服，要听从。弟兄姐妹，在民主的过程当中所选出来的教会的领导，我们呢，一定要常常的帮助他，支持他的工作。如果他有错的地方呢，我们也要提出来。希伯来书13:17这样说，希伯来书13:17，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人，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就说明呢，作为教会的领导真的是上帝的领头羊，牧羊人看着上帝的羊群，所担当的担子呢，重任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要理解领导的苦，体谅他们的辛苦辛劳，支持他们的工作。怀艾伦师母呢，之所以批评当时大总会的某些领导人，是因为他们呢把权力集中在个人的身上，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办事，没有做到集思广益。如果大家都能够考虑到听其他人的意见，多多的收集意见，然后呢做出决定，那么这样子呢做出的决策呢往往是比较保险一点。一两个人的想法看问题的方式呢毕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的架构呢，从这个工作人员的构成来说呢是比较合理的好的架构，因为有来自世界各地各个文化的代表 在一起工作，那么所做出的决定呢，往往会考虑到各个地方文化的需要，这就是一个好的代表。也并不是说这样的结构呢就不会犯错，但是总体上来说呢，会减少犯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关于上帝的教会的权柄呢，还有一条经文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6章19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节经文呢，其实翻译的有错误，并不是说教会在地上上，在地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做了天上一定会支持你，不对。这个圣经的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说呢，地上的教会有了天国的钥匙，在地上所捆绑的就是在天上已经捆绑的，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的已经释放。所以地上呢，是按照天上既定的原则来行事，而不是说呢让天上来接纳我们地上的决策，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地上的教会的权柄永远是仰望耶稣基督，仰望天上的原则。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呢，艾德就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艾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呢，可以来信索取，我会免费的给您寄去一本。好，艾德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